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享润不再贫富，普通润者的故事之四。
国内已经是我觉得是中上的水平了，有车有房，然后工作也是体面的工作，什么都 OK 的。但是来了这边，我还是感觉就是做这个工作并不是万里挑一的工作，很多人都能做，但是呢，我的这个生活水平完全提高了，就包括说的那个淳朴一点，就是连我太太用的化妆品都升级了，对不对？
美众议长佩洛西开始亚洲之行，行程未提台湾。继承安倍一致达成共识，日本跨党派安保专业议员团访台。
在安倍过世之后，谁能够来继承这个管道，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能够承接的人或者是团体，他必须本身要有足够的国际安保视野以及发言分量，并且能够在日本国内甚至在国际上讲话能够起作用，这是一个实力问题。所以能够有更多不同管道的重量级人士来就安保问题来跟台湾加强互动，这是一件好事。
新冠病毒疫情多处蔓延，中国7月工厂活动意外收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润出国门的故事中，有的迂回曲折，有的水到渠成。今天我们分享普通润者故事之四，一位踏出中国国门不足2年的年轻人如何在美国迅速立足，以及他如何看待今天的新生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卡车调度员田先生的连线采访。
田先生您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到美国多长时间，那么现在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来的时间不长，只有1年多。胡哥说我是这个算是这个挺顺利的，也挺幸运的。可能我自己也算是比较那个什么吧，我这个相对年轻一点，然后我有一点英语基础吧，因为做调度这个是必须要用英文的。我其实管的就是个4-5辆车，半年左右，感觉还可以，还不错。这一行呢收入是不错的，我这边其实就是如果我想多接一些车辆的话，然后工资呢其实也在这种文职工作里面算不错了，能拿到个我现在可能我自己对自己还没有太有信心，所以我不敢接那么多。现在对我现在做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基本就是维持在5-6千这个差不多这个样子。我有这个打算是我想自己做一家卡车公司，然后我做卡车公司呢，我肯定要懂调度是比较好的嘛，对吧？你有了这个经验再去做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再去做一个这种自己开自己车的，我们叫 owner driver 嘛，其实这样也很赚钱。如果你自己开自己的车的话，除去每个月贷款的钱，可能能赚到2万到2万5左右。这一行在美国是一个支柱产业，相当于美国的血管一样。这个卡车运输，这个卡车司机在美国本身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职业，它跟咱们国内的国情不一样。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小孩他喜欢长大了我要当科学家，这边有很多小孩他长大了就想当卡车司机，像对警察医生一样这种尊重。今年这个行业利润很高，利润率应该接近翻了。司机这边是按照这个他的一般啊，大部分司机现在基本都是1万2往上。他去趟 Virginia 来回6天，然后去那边来回要连上提货或者卸货可能要接近5000个迈，然后你乘以0.8，这就是一趟就是4000块钱工资，一个月要跑4趟，一趟4000，这就16000。
那好，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决定来到美国，在美国定居下来？
我是内蒙古的80后，但是我接近90后了，学的是金融，我其实工作了9年，而且我算是我其实是国企工作，这工作还不错，人生活的还可以，在当地肯定是算至少中上。说来说去其实就那么几个点。我呢是比较崇尚自由的，因为 我有很多同学都出国留学过，但回去的还是多一些。
嗯，
然后这些同学回去待几年呢，他们都还想再出去。所以就是我其实挺早就看清楚这个事情了，然后但是呢也没有什么途径，咱也老百姓也不能上去喊口号。这我也见识过，这个我之前自己做过生意，就有人在我店里被抓过，我当时开过一个网吧就被调查。对，所以就是其实我是知道了解一些，再一方面就是考虑这个以后嘛，你这个孩子以后还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我真的觉得在我的角度我接受不了。你看小孩子现在从刚上小学就开始进行红色教育嘛，那个
好，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您都有哪一些关于生活的关于这个国家的一些感悟呢？对，
我是和我太太一起来的嘛，然后我太太她以前就是那种，她是好学生，然后也是那种被灌输的那种思想。她以前就跟我说过，她说我从来没觉得这个事情不对，或者说是这个事情对我造成影响，但是政府的问题，无论挣不到钱也好，还是无论这个政策不对也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没达到人家的标准。想后来来了美国一段时间，她就跟我说，她说哦，其实这个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考虑过，这个东西其实不见得是我的问题，它是这个政策本身有问题。美国你去考虑，其实美国政府真的是挺仁慈的，就包括那时候，就无论是就是接收这些难民也好，接收你们这些庇护也好，而且他不光接受中国的呀，他还接受其他国家。美国政府确实是每个人他都在帮，
对，
我觉得他比其他那些西方国家要慷慨多了。
嗯，好，非常感谢您田先生，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连线采访。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确认，他星期天7月31号开始这个星期的亚洲之行，访问四个国家，但是没有提到是否在台湾停留。近期来，有关佩洛西在此次亚洲行中可能访问台湾的消息，令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佩洛西的办公室在新闻稿中说，南希·佩洛西议长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前往印太地区，包括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新闻稿没有提及佩洛西议长是否在其他地方停留，只是强调此行将聚焦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经济伙伴关系及民主治理。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佩洛西议长也没有确认他是否访问台湾。他的亚洲之行原本安排在今年4月，当时佩洛西曾提及访问台湾，但因为后来因他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推迟了行程。前不久，金融时报披露佩洛西今年8月的亚洲之行中将包括访问台湾，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自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以来，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一再威胁甚至不惜武力也要统一台湾。北京认为美国官员访问台湾是向支持台湾独立的阵营发出鼓励的信号。尽管华盛顿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法律要求向台湾提供防卫手段。在近年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如果佩洛西访台，将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展示对台湾支持的举动。作为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继承人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并不是没有先例。1997年时任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也曾访问台湾，不过金里奇是在首先访问北京之后再访问台湾。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警告华盛顿应当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并称玩火者必自焚。拜登告诉习近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化，华盛顿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或损害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星期五在拜西通话之后，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将继续深化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美国白宫试图避免 直接敦促佩洛西不要在此时访问台湾。拜登总统上周三在被问及此事时说，他认为美国军方相信佩洛西此刻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同时，随着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周日重返南中国海，中国军方在附近地区加紧军事演习。星期六，中国军方在与台湾相距100公里的福建省的沿海举行了实弹射击演习。此外，中国海警周一将在广州一带的南中国海举行演习。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成员访台期间，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等政要，就台日安保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专家认为，访问团在安保的专业度极高，但他们的意见未必能立即在日本的对台政策中得到反映。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由志远编辑播出。
由前日本防卫大臣石破茂率领的日本跨党派议员所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访问团7月30号举行访台记者会，团员普遍认为台湾人在中国升高威胁下反应非常冷静。石破茂指出，台湾的安全稳定对日本及世界均至关重要，未来希望能从国际法及军事等角度与台湾充分交换意见。该访问团7月27号至31号在台湾进行访问，已经先后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等高层政府要员，同时与相关部会及智库交流安全议题，聚焦区域安全以及台日安保等重要议题。石破茂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壮志未酬，访团成员将程序其一致，维护民主与言论自由，并与理念相近、共享普世价值观的台湾合作。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表示，近期内日本议员确实展现出对于台湾的浓厚兴趣，而且不只是限定于安保领域。川岛真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不管安倍晋三是否还在世，所有对安保特别关注的自民党议员，包括自民党防卫小组委员会和外交小组委员会成员，都对台湾感兴趣。其实日本自由派议员也对于台湾所展现的高度自由的一面有所关注，只不过是与安保相关的议员比较引人注目而已。川岛真指出，另一方面，由于乌克兰战争等问题，最近台湾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有不少议员很认同安倍晋三所提出的台湾有事一说，相信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提高了，这可能也是许多议员想要与台湾有更多互动的原因。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几年台日之间的沟通管道主要是以安倍晋三前首相以及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为主轴，在台日双方各自的政治文化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自民党内其他派阀与台湾间的联系相对的发展空间就显得比较狭窄。他说，
在安倍过世之后，谁能够来继承这个管道，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能够成就的人或者是团体，他必须本身要有足够的国际安保视野以及发言分量，并且能够在日本国内甚至在国际上讲话能够起作用，这是一个实力问题。所以能够有更多不同管道的重量级人士来就安保问题来跟台湾加强互动，这是一件好事。
谢文生认为，台日间政治关系的连结在后安倍时代已朝向多元化管道的发展，对日台关系是良性且健康的方向。对此，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在脸书贴文表示，石破的发言很有意义，因为安倍执政8年多，在自民党内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石破，两人的安保政策一个是鹰派一个是鸽派，有很大的分歧。现在石破说要继承安倍的政策，可以理解为在台湾问题上自民党党内已经达成了共识。 该访问团的成员分别为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众议员、前防卫大臣滨田敬一众议员、前防卫副大臣长岛昭久众议员，以及参议院总务会副会长清水贵之参议员等。代表团团长石破茂7月30号表示，过去不清楚台湾军事装备、防卫与指挥体系的实际情况，这次访台有机会与台湾政军各方以及跨党派交换意见，相关意见带回日本后，相信有助于未来安保政策的拟定。关于最重要的台日安全合作，石破茂认为不能停留在同理心层次，还迫切需要拟定具体政策，法条化。他说，台日不像台美之间有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在没有安全同盟、邦交等前提下，只能尽力活用非官方管道。例如，现役日本自卫官不能来，就让退役自卫官来，从旁协助台湾安全问题。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主要的四名成员中有两位曾任防卫大臣，一位曾任防卫副大臣，具有相当高的安保专业度。在此次拜会行程中会提出询问与交换意见的内容，绝对不只是场面话而已，而是务实的对话与意见交换。他说，
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这个团体，其实早在2019年11月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它并不是一个临时组合。而这些跨朝野党派的成员，大部分从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专攻日本安全保障以及外交相关议题，甚至还出版过很多本专书。他们成员里面，举例来说，目前担任岸田首相辅佐官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他甚至是这个会议的发起人以及共同座长。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染上武汉肺炎的关系，要不然曾经担任防卫大臣、外务大臣的河野太郎，这个时候他也是会在台湾。
台湾远景基金会和外交部7月26号举办凯达格兰论坛2022印太安全对话，原本要亲自出席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即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众议员因确诊新冠肺炎，改以视讯对谈。他指出，根据2015年签署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自卫队有义务协防美军，使其免于解放军攻击。铃木新佑众议员则直接来台参加论坛，并拜会副总统赖清德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等政要。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表示，台日之间的议员外交是在没有邦交的前提下的权宜之计。川岛真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特别关注安保议题的议员可以在自民党的防卫小组委员中收集与整理他们的意见，并将意见提交给首相。然而在这个层级的意见未必能够立即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上。不过我认为，由于日本与台湾没有邦交，那么议员外交就显得极为重要了。也因此，这些议员所关注的议题动向也很重要。目前面临的挑战在于提高非保守派议员和广泛社会对于台湾的关注，建立除了安保议题以外其他更广泛的对话框架，以及建立不完全依赖于议员关系的制度。川岛真指出，例如河野太郎所关注的议题并不只有军事安全，参加台湾外交部举办的论坛也是一种广泛交流的机会，包括 LGBT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者倡议等自由议题方面的交流。石破茂在7月30号的记者会中强调，台湾不必担忧前首相安倍晋三逝世后日本友台势力减弱，因为友台已是日本跨党派的立场。石破茂表示，这次访台的行程并未事先与岸田政府交换意见，但访台行程的安排有向日本政府取得许可。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指出，石破茂、滨田敬一、长岛昭久等人乃至前原诚司都是各党的非主流人物，但是就自民党来说，岸田文雄在参议院选前就已经有意识地跟所谓的非主流派融合，特别是透过副首相麻生太郎向前首相菅义伟频频释出善意。他说，
河野太郎、石破茂及滨田敬一等人都跟前首相菅义伟的关系非常良好，目前永田町有传闻菅义伟很有可能会在9月内阁改组中出任副总理这个职务， 就算这件事情未能成真，在永田町政坛里面也有不少人认为，其实菅义伟才是真正能够最传承安倍意志的人。以他跟安倍的关系之深，他本身也公开表态有相当的意愿要承接安倍的意志。
谢文生表示，石破茂与安田文雄、中谷元及前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四人都是1957年出生，在岸田成为首相前，四人每季都会固定聚餐，自称为四季会，因此石破茂很有机会直接或者透过目前担任首相辅佐官的中谷元向岸田传达有关台日关系的看法。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认为，安倍去世以后，日本的对台外交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空白。石破茂等人这时访台，应该是想及早建立自己的对台沟通渠道。他表示，和安倍比较近的几位亲台派大将都在岸田内阁或自民党内担任要职，不能随便出访。不过这些人今后只要有机会，都应该很快会来到台湾。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谷圭司却27号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自己将在8月份与事务局长木原碾众议员拜访台湾。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认为，虽然许多议员积极的访台或者安排访台计划，但他们的意见要反映在日本对台政策上，依然有一段距离。川岛真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政治家或立法机关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直接推动台日关系的升级，关键是政府，然而在双方没有邦交就很困难了。其实议员们去到哪里访问在日本不太会成为话题，因为政府才能决定政策，而政府里面有所谓的官僚，官僚通常很难改变，所以即使亲台派议员重视访台，但他们的行动没有办法立即反映在政策上。川岛真表示，石破茂和河野太郎并非一般所谓的亲台派，他们对台湾加强关注反而能使台日关系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7月31号在俄罗斯海军日当天签署了新的俄罗斯海军战略指导方针，认定美国为俄罗斯的主要对手，并阐明俄罗斯对包括北极和黑海等关键海域在内的全球海洋施展影响的雄心。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海军日当天，普京在沙皇时代的首都圣彼得堡视察海军后发表讲话时，赞扬彼得大帝令俄罗斯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提升了俄罗斯在全球的地位。普京还承诺很快向俄罗斯海军交付俄罗斯独特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称俄罗斯具有击败任何潜在侵略者的军力。普京在发表讲话前签署了一份55页的新修订的海军战略指导方针，阐述俄罗斯海军广阔的战略目标，包括成为可在全球范围施展影响的海洋强国。这个新的海军战略指导方针称，对俄罗斯的主要威胁是美国主导全球海洋的战略政策，以及北约军事联盟向东扩张。新的俄罗斯海军战略指导方针指出，在其他软实力用尽后，比如外交和经济关系，俄罗斯可以针对全球各大洋出现的局势适当的使用军事力量。普京在讲话中没有提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但是这个新的海军战略指导方针设想在黑海和亚速海全面加速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新海军战略指导方针还认为，北极对俄罗斯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性的地区。美国多次指责俄罗斯试图令北极军事化。普京在讲话中还说，向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交付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工作将在几个月内开始。这些武器的部署位置将取决于俄罗斯的利益。普京称，主要的是俄罗斯海上力量能够对所有决定侵害我们主权和自由的人以闪电的速度做出回应。高超音速武器可以以超过音速9倍的速度飞行。俄罗斯在过去一年多次从战舰和潜艇上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同时俄罗斯海军日当天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州州长拉周沃扎耶夫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早上袭击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在俄罗斯占领的这个港口城市的总部，爆炸造成的窗户玻璃碎片造成五名总部人员受伤。另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新的海军战略指导方针指出，俄罗斯将寻求强化自己在开发北极及其矿产资源的主导地位，通过加强其北海及太平洋舰队的潜力来维持北极的战略稳定。新的海洋战略指导方针还提及俄罗斯试图开发一条从欧洲至亚洲的安全和具竞争力的被称为东北航道的沿俄罗斯北冰洋海岸线的海上通道，并确保可以全年通航。新的俄罗斯海洋战略指导方针强调，没有强大的舰队作为后盾，今日的俄罗斯是无法存在的。俄罗斯将坚决果断地在全球各大海洋捍卫其利益。
星期天7月31号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工厂活动在上个月从新冠病毒疫情封锁中反弹之后，7月份意外收缩，因为新的病毒爆发和暗淡的全球前景抑制了需求。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说，7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6月的 50.2 降至49，低于荣枯分水岭50。路透社调研的分析师原本预计该指数将改善至 50.4。 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信和在该局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经济繁荣的水平下降，复苏的基础仍需巩固。他表示，石油、煤炭和金属冶炼行业的持续收缩是拉低7月份制造业 PMI 的主要因素之一，该指数为三个月来最低，产出、新订单和就业分项指数均在收缩。中国制造商继续受到原材料价格高企的挤压，原材料价格高企正在压缩利润率，而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仍笼罩着出口前景。重粮联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裁庞明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需求疲弱抑制了复苏，由于复苏缓慢而衰弱，第三季度的增长可能面临比预期更大的挑战。7月份官方非制造业的 PMI 从6月份的 54.7 降至 53.8， 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官方综合 PMI 从 54.1 降至 52.5。在大规模封城期间，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几乎没有增长。最高领导人最近表示，他们严格的清零政策仍将是首要任务。中国官方媒体在中共高层会议后报道称，政策制定者做好准备，今年 GDP 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恐怕会达不到。北京决定不再提及增长目标，这打消了有关当局将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的预测，就像他们在之前的经济衰退中经常采取的那样。凯投宏观表示，政策克制加上更多封锁的持续威胁和消费者信心疲弱，可能会让中国的经济复苏之路更加漫长。
一枚中国火箭星期六在印度洋上空落回地球，但是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北京方面没有分享了解碎片可能落在哪里所需要的具体轨迹信息。美国太空司令部表示，长征 5B 火箭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下午12:45重新进入印度洋上空，但是将有关重返地球技术方面的问题，如潜在的碎片散布撞击位置，提交给了中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说，所有航天国家都应该遵循既定的最佳做法，并尽自己的一份力，提前分享这类信息，以便可靠地预测潜在的碎片撞击风险。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本节目由王云导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